平安，
平安。
我真的要为你们感谢神，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每次来的时候，在你们所敬拜的诗歌里面，给我的触动都很深。刚才那个《恩典不休》那首诗歌是丁亮你选的吗？我刚唱不下去，泪水满上。我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内心的激动，是我的激动是这样，我的激动是1988年。现在是2018年，刚是30年前。1988年大概8月多的时候，我到了美国，在乌斯顿念书，念到快大荒了，就转到东北大学来。东北大学的时候呢，就遇见一群基督徒，那时候我还没信主。那时候东北大学本来是一个广东话的团系，东北大学的团系是广东话的。那时候刚刚开始有国语的，那我就有这个机会就认识他们，然后就有一群弟兄姐妹很用心，当时慕道有若干个。一个团契不太大，大概就是15个到20个人。一群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非常用心的，就在我住的地方开了个读书会，然后用心栽培这些我们刚认识主的人。对不起，这个是这个礼拜第二次了。上礼拜在国语堂也是，然后就有一群弟兄姐妹很用心的，在我住的房间，我就住在东北大学对面的 Huntington， 住了一个小的 apartment。那弟兄姐妹就在那里一起查圣经，一起带领。我们这个团契在15个人，大概出了4对传道，其中有一对也在我们中间。30年的恩典不休。就像那首诗歌，我们回头望过去，那是恩海浩荡无边。若不是你，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若不是你，约拿就永远在鱼腹中，在大海。若不是你，我们也永远在灭亡之中。但是无论我们信主多久，认识多久，主的恩典实在是绵绵不绝。当我们信主越久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着你，就知道你赦免了我们有多少的 医治了我们有多少的疾病。主啊，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不配的，你的恩典是这么样的丰富，有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拦阻你对我们的恩典？一切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下。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国度降临，奉主圣名求。
阿门。
啊，我们请那个唐晨帮我放一下那个昨天的 slide， 来下一个。我好像有放吧？
哦，对。
啊，这相片比较少，小一点哦。这相片很小哦，你们可能看不到谁在上面哈、哦。我在照相的时候，我没注意看是谁。有人看得出来吗？第一张，就上面那张，谁在里面？
杨海军、
李慕梅
吗？不是吗？
哦，认出两个，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没认出来。
巴桑。
然后巴桑，三个。哦，那个，还有没有别人呢？还是那比较早去，可能还没有看出来哈、哦。Anyway。那个啊，我们很感谢主哈、哦。那个，我们这个野餐的全家野餐，上次办，听说我才来15年，对不对？听说是冯牧师还没退休的时候，哇，那20年了。那到底哪一年办呢？不来不去，没有人知道。好、哦，那在25年到20年之间，好、哦，那这个如果是25年的话。我大概是在199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 BCC， 广东话方国语，我都听不懂，所以我就跑掉了，就跑去在圣城教会，在那边受洗。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这群老人家，很多二堂老人家，他们就我说你来过这地方吗？来过啊。好像没那个凉亭吗？凉亭是不是新的啊？好，那在这中间呢，有一个过程，就是那凉亭里面有100条椅子，后来我们把那100条椅子呢，有一半要搬到另外一个这个小餐厅去。那我们就请 Pastor Barry 稍微宣布一下，哎，我们把这个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帮，我们帮那个大家一起搬那个椅子，把它搬到另外一边去，大概要走个5分钟吧。就在这个时候呢，搬凉亭的搬椅子的时候呢，一个二堂的姐妹，很老的姐妹，然后呢，她就硬抓了一把椅子，然后就硬要搬，然后她很虚弱，然后她先生知道她身体很虚弱，啊，不要搬，不要，我们其他人搬掉，不行。我是教会的一份子，我要坐的椅子我要自己搬。然后所有旁边人全部都快昏倒了，因为他身体很虚弱，然后在过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教会的 DNA， 就是不管他身体多软弱，这是我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所以大家这个牧师说我们要搬椅子，不管我多么说，我就是要搬，我就是要参与。一个身体很软弱的姐妹，我倒不是说赞成她这样子啊，不过我只是说，我真的在这边15年看到二堂的弟兄姐妹啊，有很多时候叫我们感动，就是说，当然老人家都有脾气嘛，哦，但是你不要专门看人家脾气啊，你要看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真的是恩典不休。他们就是这种把自己的肢体然后归属于一个教会的那种归属感是非常强的。当然不是，主要不是归属，那透过这个教会归属到主的身上，那个生命的那种震撼力是很强的。
一个很软弱的人，当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显露出一个非常刚强的生命在这里面。对不起哦，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哈、哦、是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哈、哦，不过没关系，刚刚我们读到前面也不错了，我们再复习一下。上次我来是讲在前面那一段，好、哦，那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指到这个约拿到了尼微城去这个传福音，然后整个尼微城和都翻转过来，然后一起求告主。那请大家看一下哈、哦。那你会说，苏牧师啊，你刚刚讲那个二堂的老人家跟这尼微城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关系。耶和华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微城去，向其中百姓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微城去。那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距离。这个城很大，他走三天才走了完。他走了一天，宣告说再等四十天，你的约城必倾覆了。那没有想到第五节，尼维人信服神，便宣告禁止，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消息传到尼维人王的手耳中，他就上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他又使人骗通告尼维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畜生牛羊不可吃草，不可喝水。人和畜生都当披上麻衣，人要切切求告耶和华，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后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尼维人的背景是非常残暴的一个民族，残暴到一个程度，碰到敌人投降敌人都把人家皮都剥了。这么一个过硬的、强暴的、以强暴、以暴力为主立国的一个民族，当他听到约拿说再过四天就倾覆了，这时候神在他身上动工，他就信服主，然后宣告禁食，然后都穿麻衣，然后王还宣布。连野兽都不可以吃，不可以喝。请问你家的狗，三天不给它吃不给它喝，它会怎么样？它会狗叫，在那一直叫起来，叫好几天。所以那个城是哀嚎啊，全城哀嚎，而且谁也不敢喂水给它喝。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来到第八节说，人要切切求告耶和华，人个人离开他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我不晓得你看见什么，我当然也不认识二堂那位老人家，我是听人家跟我这样讲的，我很现场看到，哎，有弟兄姐妹刚好在旁边，可能没有。那我不知道这位老人家他过去的光景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一件观点，就是我看见的他在主里面，他这么虚弱的身体，然后他这样子坚持要搬那条椅子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悸动来的。那个悸动是什么？虚弱身体，很刚强的意志。我们中国人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样的事情，叫做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刚柔并济。好，这个是中国用成语。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再仔细看他整本圣经，这个不是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刚柔并济而已，不是的。你会发现，当一个人的基督生命，基督的生命进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刚柔合一。这个是在过去一个礼拜多，我上礼拜在参加上讲完道之后呢，我就觉得。神不断的在提醒我这一点，神的恩典是不断更新的。当尼微城从最大到最小的一个很强暴、暴力为主的一个民族被。 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他变成这么柔软，穿上麻衣，然后哀求神，呼求神。这个是什么？他的生命从最复杂、最强暴的暴力，然后就转成最柔软的部分。他的生命，神给他恢复到起初创造的形象。刚强就是温柔，温柔就是刚强。我可能提过，就是当我们在看八福的时候，那个温柔那两个字在圣经里面，不是因为它看起来比较温柔比较和善，不是这个。圣经里面的温柔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比世界还要刚强的力量，所以你碰到压力来源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可以很温柔的。那是什么意思？当神的灵住到你心里面的时候，那个刚强跟温柔没有分别，合一了。那每次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说，请问现在过去100年的历史里面，有哪一个国家靠近这条路，整个国家翻转过来，然后从最上到最下的慢慢的翻转过来，然后看到向神认罪，然后远离自己的强暴，然后转向神？我上礼拜在国家问了，几乎没有人答出来。不过我的答案可能不完全对吧？大家想一下，有哪一个国家在过去100年以内，有哪一个国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程度翻转过来？可能不见得有办法全国在100年里面，不见得是整个国家翻转过来。最主要是上面的领导阶层基本上翻转过来，而且下面的百姓认同这个认罪态度。请问是哪个国家在过去100年里面？对，第一个回答是韩国。有没有别的答案？肯尼亚。还有没有？
台湾。
我不敢回答。还有没有？这不大好猜哦，你猜都猜不到。德国。我讲一下资料给你看一下。1951年9月27号，德国的西德的总理阿登内特公开声明，新的德国，那时候二战刚完，对不对？新的德国和他的百姓，只有在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了罪，并且有义务进行赔偿时，才是真正的与纳粹罪行一刀两断。因此，按照德国的这个当时赔偿法的这个法律呢，因纳粹时代因种族、宗教、出身和意识形态等原因而遭受破坏的个人，其实不只是犹太人，因为当时破坏了很多背景的，特别是犹太人，一共支付了总共784亿马克的这个赔偿，并且退回纳粹时期抄家没收的个人的财产。那你想说，这是1951年啊，到1970年的时候，也是德国的当时的总理叫勃兰特勒，他到波兰向无名的烈士背双膝跪下。这个青年时代的反纳粹的战士呢，面对被希特勒纳粹德国残酷杀害的600万的犹太人民跟几千万的波兰人、苏联人等等，还有更近代的2007年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7年的时候，他这样宣告：2000年到2007年完成了这些劳工的赔偿工作，所以我们如释重负。尽管金钱无法弥补这些劳工遭受的痛苦，但是他宣布他完成7年赔偿之日。那你一定会好奇，好，孙牧师，我们知道德国今天的德国，他有很多不相信的，但是在这么漫长的60几年二战来以来这个岁月里面呢，德国的总理的态度呢基本上是蛮一致的，然后很多百姓呢也认同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特别到最近这个德国的这个总理默克尔， 他在2015年的时候不是收了100万的这个中东来的难民嘛？那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说，在二战的时候结束之后，德国的一个这样的悔改，到底产生多深的一个影响力？那我们就好奇说，在这个默克尔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够在2015年的时候就开放了那个整个中东的难民，然后引进了差不多100多万的？当然，我们知道他现在他是处在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环境，随时都会下台。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就很好奇，因为这等于是现代版的李义伟。我们想去看说，那个圣经里面讲的刚柔合一，有没有显现在这个默克尔的身上？他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比较公开的讲说他是福音派的基督徒。那我们如果去了解这个默克尔的这个生命呢，我们就发现呢，因为默克尔这个总理呢，他们一般对他的评语就是他是非常一丝不苟、扑克脸，你看不出他内心的表现。那原因是什么呢？哦，原来他的爸爸是牧师，然后呢，这个爸爸不是东德的牧师，而是西德的牧师。当时东德不是还在铁幕里面吗？那个爸爸后来呢，就把全家搬进了东德去了。进了东德之后呢，他爸爸就是在那里面就开始在传福音，当然在东德的下面传福音是非常困难，所以他也接纳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人士，所以他整天呢，家人随时会被传见的，所以他到处都可能有旁边他告密他的人。所以这个默克尔呢，他的生命里面呢，就是那个面对很困难高压的环境呢，神已经在这个环境开始塑造他的这个生命。然后不仅如此，这个父亲呢常常来接纳那些有精神病患的。我们不要说接纳精神病患的人，我们就接纳一个客人呢，有时候我们对现代人来讲，我们都做得不是很好。然后这个家庭呢，在这样的复杂高压环境之下，然后再接纳有精神病患的人进来，所以他就我想他爸爸的这个基督的生命就渐渐的影响了这个现任的德国的总理。这是一个高压的环境，然后心里面又温柔到能够去照顾精神病患。所以当那一年2015年默克尔宣布说，既然这个中东难民这么困难，别的国家都不愿意做，我们德国，我们起来做吧。所以他是用他那个看起来很刚强的一个个性里面，当时他给他评语说，我们从来没看过这个德国总理这么样的一个温柔。然后他就把他这样一步一步接纳进来。所以当神的道进了一个人生命，基督的生命进到一个人生命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开始会产生一个变化，就是那个刚强跟柔软的那一面呢，就合一起来。因为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神的形象来的。好，那通常你讲到这里之后呢，你一定会说牧师一句话，说说牧师啊，你讲的看起来很好听啊，但是我们做不到啊，这个我们的一般的状况可能不是这样子吧。前一阵子我们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传道人，然后那个我就跟师母讨论了一下，说这个传道人的生命好像过硬。那师母就问说，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我就讲说，我看到他的哪一步。然后呢，在这个讲话的过程里面呢，后来就发 当我去讲别人的这个传道人生命比较有点不柔软，比较刚硬，甚至于我还发了一个短信给对方，他说，我跟他这样讲说，哎，某某传道人，我们牧会牧久了哈，这个刚强跟柔软哈，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慢慢的成长，就会比就该刚强的地方刚强，该柔软的地方柔软。那我跟你讲，我讲到下面，我自己觉得很羞耻。然后呢，我就说我好好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温柔一点。我现在后来想起来是不对呀、因为我在为他祷告的内容是对我自己的祷告的内容啊。因为我讲完之后，我在想说，不对呀、这个不够，就该刚强的地方不刚强，该柔软不柔软，那讲的是我啊，我干嘛去说别人呢？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在过去一两个月，我在读耶拿书的时候，我就发现耶拿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该硬的地方不硬，该软的地方不软，不是过硬，不然就过软。苏牧师，你有什么证据吗？请看第二章第八节，耶拿书第二章第八节，耶拿书第二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这个被。就是水手把他们丢到海里面嘛，那耶拿在鱼肚里面祷告。第二章第八节，你看他怎么祷告。第七节开始看，我现在我心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圣殿，到了你的面前。哎，看起来都很棒，很好。第九节呢，看起来也很棒。他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也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看起来相当不错。但是你这一段看完之后，后来这个神就把他从鱼肚里面吐出来了。然后第三节，就是第三章，我们就刚刚看，就遇到很乖啊，他很顺服神啊，然后就去传福音，哇！人家全城都信主了，全城都回，慢慢就悔改了。然后第十节我们看说，于是神查看他行为，看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将所降的灾降与他们了。哎呦，不错啊！然后第四章第一节说，这时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不仅如此啊，他还三次求死啊。第三节说，你现在取我生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后面还又求了两次，我看到约拿的生命后面很明显太硬了。那前面呢？前面那段很好玩，我们再看一次第二章第八节：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约拿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有一个假设，就是当一个人他不是真的认识神的时候呢，他更不认识神是一个怜悯他的、怜爱他的神，所以呢，他们会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是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他怎么去看前面救他那些选手，但是想救他的选手，前面在第一章的时候呢。约拿他不是要逃跑了，跑到船上去，然后神就兴起狂风大浪摇来摇去，然后这些水手们呢就到处求问，就甚至我上次来提说，哎，约拿你赶快醒过来吧，或者你赶快求告你的神，或者神愿意顾念我们，是不是不是灭亡啊？我们刚刚上次讲说狂风大浪跟那个水手都是神的怜悯在这个神身上啊，然后这些水手后来发现约拿是导致这个整个狂风大浪的一个原因，然后约拿说你就把它丢到海里面就行了，那些选手都根本不愿意把它丢到海里面，然后他们要摇桨，又把摇到岸边，然后把约拿放了就行了，结果也没办法，最后不得已才把它丢下去了。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在认识神的过程，神的怜悯都临到他们，然后他们翻转过来，然后到 三章的时候又来一个翻转，也是外邦人在整个翻转。约拿到底在讲什么？第二章第八节，我的感受是约拿在讲，好像在讲说，当我柔软的时候，当我温柔的时候，我比你们都更温柔。然后到了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当我刚强的时候，我比你说穿了，我比你上帝更刚强。当我柔软的时候，我比你上帝还温柔。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过硬跟过软的过程，但是你把它倒回来，就刚刚我刚刚讲的，就我老师刚才谈到很多，你太刚强了，你不够温柔，你误会那么久了，你怎么那么硬呢？但是讲完这句话，这句话就把他打回来了。我想说，我怎么讲这种话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既不够刚强，也不够温柔。那通常约拿在这个两个挣扎点是，他觉得他约拿的生命的挣扎点是，他觉得比上帝还更有力量。他的整个发怒的过程，他不以神为义，他觉得他自己甚至比上帝还有义，所以他后面才发怒，发到一程度，他根本不想活了。那我就在思考说，那在我自己的生命旅程里面，我是不是也走这样的路呢？然后在过去一两个月的这个在思考约拿书的时候，我就很深的感受到，这个约拿不是别人，那约拿就是我的导演。然后呢，在这个特别在过去这一个礼拜里面，你说苏牧师啊，我怎么知道我太硬或太软？你看你孩子就知道了。今天上午我孩子跟我讲，哇，我刚刚跟你讲那个，你要把我那个东西留下来，因为我没有留下来。那这个我孩子跟我讲说，这样我要罚你120块美金。哎呀，我说，这个现在什么时代了哈？女儿当然跟我开玩笑的。那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但我女儿是有点过硬哦，但是她的过硬应该是我们父母亲造成的，我们没做好嘛，她是学我们的嘛，哦，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经文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过硬过软的问题，不够刚强，不够温柔。然后因为旧约里面你是没有明显看到基督的模形象，对不对？这个整个旧约，特别约拿书里面的这个张力呢，就像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你在看旧约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每一个经文里面的张力呢，都指向一个完美的形象，指向一个完美形象，就是我们有一位神，他是既刚强又温柔，既公义又仁爱。然后你整个约拿书看神对约拿的那个态度哦，是非常的刚强，同时在极度的刚强，不是极度刚强，在刚强的中的过程里面呢，又是同时又是很温柔的。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呢，这个完全指向一个完美的形象，而这个完美形象到了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个在慈爱跟公义相亲的上面，那个焦灼点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整个形象。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望着我们下面的人，就是指我们所有的人，说：“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不晓得他所做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也讲一句话，我现在岂不能差12营的军营天使天军来拯救我吗？我以前就算过，一个天使在旧约里面可以动一下就十几万军队就没了，12营的天使那可以把地球消灭好几遍。当一位神他有消灭地球好几遍的力量的时候，而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是显示出有宇宙里面最深的刚强跟宇宙里面最深的温柔。那你又回过头倒过来说，苏牧师啊， 那这个跟我带孩子有什么关系？当你的孩子把你气个半死的时候，上午你对孩子被气昏了，气得很凶，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又讲一句话说，孩子啊，爸爸要跟你道歉，因为爸爸的态度上，爸爸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是我态度是错的，请你饶恕我。弟兄姐妹，你哪来的那样的生命呢？我自从我生了女儿之后，我都觉得我变了。当然我太太当然我觉得我变了，变得更严重。我儿子说，爸，他这样对你，如果是我就被捏扁了，为什么你还对他那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当然我不是讲我是完全是对的，我是有过度宠爱的问题，但是我在想的是，我怎么能够在被他气个半死之下还显出那种温柔是我以前没有。当然我的温柔也不够温柔，我的刚强也不够刚强，我只是说我觉得我刚一开始讲说我认识主这30年的恩典不休，为什么唱这首歌我会很感动，因为我真的能够站在这里甚至讲到这实在是神很大的恩典。当你领受这么深的恩典的时候，你面对你那个特别是你儿那个泪眼汪汪看着你的时候，那你能怎么样？你的心就是只能被神的那种刚柔合一的心充满，然后来面对你的。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我刚刚讲说苏牧师啊，我们不是过软叫做过硬，怎么可能走到那个地步呢？这个真的是神的怜悯。但是还是请你学我，就是说不要学苏牧师做一句话，不要跑到一个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旁边说，哎，苏牧师说信主久了这个刚强跟温柔会一起成长，你为什么不刚强够硬？不要这样问人家，为对方祷告。因为真正的刚强温柔人都不会讲那种话，讲那种话都不是人话，不应该这样讲。因为你的生命如果有主的形象在里面的时候，神真的把你拉向这个地步了。我们真的是完全不配的，我们只会越来越刚强，哎，我们只会越来很容易过硬，要不然过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办法让神来掌管我们心中的时候，那个心里面的偶像会把我们带向离开神的这个刚柔合一的这个部分。但是当主在我们心间动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很奇妙的，然后慢慢的那个刚强跟柔软就慢慢的融合在一起，然后真的合一，因为那个就是神的形象。我们前几个礼拜发生一件，就在上海市发生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想是6月28号上午11点，上海世界外语小学举办毕业典礼，然后一个29岁的无业青年进来，就砍杀了一些孩子。其中一个妈妈说：“妈妈来了，妈妈来了，你别睡啊。”然后其中的一个妈妈就在这个教堂里面办了一个追思礼拜。在这个追思礼拜里面，就是上海国际礼拜堂诗班，他献诗献8幅诗歌《奇恩典》。然后上海市外的这个老师分享说，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姐姐也分享了这孩子的成长。整个追思礼拜之中，这个孩子的父母亲没有愤愤不平的去责怪学校和社会，没有要求说凶手杀人偿命，没有怒斥凶手的罪大恶极，甚至没有提到凶手两个字。 身边的弟兄姐妹都在默默的啜泣流泪，孩子的家人心里虽然悲伤，但是在这个过程反过来拥抱安慰每一个人。这个妈妈讲一句话说，我这孩子的一生，短短的一生，见证了什么？我的孩子很爱天父，当时他看到他爸爸去拜拜的时候，他很着急的这孩子说，天父那么爱我，不应该让他伤心去拜别的神。现在这个孩子是安睡在天父的怀里。这个上海的我们的姐妹，在这样的关头向我们展现出一个悔改的约拿，悔改了我们的神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天阿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孩子，不仅不够刚强，不够温柔，而且过硬过软，很多时候让孩子觉得我们一点原则都没有，让他们无所适从，看不到神的形象在我们生命。但是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里面，整本约拿书是约拿的忏悔录，我们也愿意跟着约拿一起来忏悔。我们相信当约拿书在撰写的时候，约拿生命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你的生命深深在这个神的仆人里面不断的引领他进入刚柔合一的生命，就是神的形象。主啊，我们也愿意跟随你，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深深的运行，奉主的圣名求，阿门。